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首先是内容提要。
丹麦文传法轮正式出版发行。
法轮功学院在多伦多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4周年。
加拿大本纳比市褒奖法轮大法。
吉林省法轮功学院李铁军遭迫害含冤而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丹麦文传法轮正式出版发行。2006年5月23日，丹麦文的传法轮正式出版发行，并将在当地书店出售。丹麦的法轮大法修炼者认为，这是本民族的大喜事，在丹麦历史中将记下重要的一笔，也必将为真善忍的福音更广泛地在丹麦传播和造福善良的丹麦人民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传法轮一书是法轮大法的最主要的著作，也是法轮功学员修炼的主要指导书籍。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传法轮和法轮功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
法轮功学院在多伦多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4周年。2006年5月27日，20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4周年，同时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加拿大总理史蒂文·哈伯、新民主党领袖杰克·雷顿、国会议员彼得·朱里安等加拿大官员为五月份的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月活动发来贺电。安大略省卫生部长乔治·史密特曼到场祝贺。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代表李迅在致辞中说，1992年5月，法轮大法从中国传出，它净化了人们的身心，给人指明一条修心向善、返本归真之路。在中共近7年的灭绝性迫害下，法轮功学员虽历经磨难，仍百折不回，坚守着真善忍的正信。几个月前从中国大陆来到多伦多的吴先生看了游行后说，这么雄壮的游行，每个人都在表达着自己的心声，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到人性的背向不是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迄今为止，法轮大法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获各国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2636项。
加拿大本纳比市褒奖法轮大法。加拿大 BC 省本纳比市市长会议一致通过于2006年5月褒奖法轮大法。褒奖信中说，鉴于法轮大法超越了种族文化界限，修炼者基于真善忍的特性修炼，并将修炼的原则融入到生活中，努力在各种环境中成为更好的人。法轮大法帮助世界范围内1亿多人增强身体健康，净化心灵，提升道德，增进和谐，加深对人生、人类、宇宙的理解。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开始学习法轮功，达到心灵平静， 而且所有的法轮大法的活动，包括练功、讲座以及文化活动等，都对外公开并且免费。特此褒奖法轮大法，并宣布五月为本纳比市法轮大法月。
吉林省法轮功学员李铁军遭迫害含冤而逝。吉林省农安县靠山镇农民法轮功学员李铁军被长春朝阳沟劳教所折磨成重病，回家后卧床不起，于2006年3月17日含冤去世。李铁军，男，32岁，1996年修炼法轮功以后，以前多病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能种地打工，身体强壮，精神饱满。乡亲们形容他身体好，都叫他铁子。2004年5月31日晚10点，农安县靠山镇派出所所长潘恒兴、副所长李树祥及农安县公安局政保科长于洪全带人非法将李铁军夫妇等11名法轮功学员绑架。政保科长于洪全在绑架现场破口大骂，李铁军被劫持到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家中年迈的母亲、患脑血栓的父亲无人照顾，16岁的孩子没钱读书，被迫辍学。在劳教所里，李铁军穿的是最脏的劳改服，吃的是有农药66粉味的馒头，每天强制坐小板凳一动不动，长达14个小时左右。后来被强制下队奴役，恶警派人寸步不离看管，想说一句话也得报告，否则非打即骂。李铁军在劳教所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被折磨成重病，极度虚弱。不法人员不告诉是什么病，因为怕他死在那里，才通知家人接回。李铁军心力憔悴，骨瘦如柴，卧床不起，于2006年3月17日含冤去世。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欧洲议会副主席赴中国了解迫害真相。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先生2006年5月21日赴北京，对中国的人权实况亲自进行了为期3天的调查。史考特与许多欧盟国家的外交官、中国非政府组织代表还有2名法轮功学员会面。结束他的调查之旅后，史考特于5月24日抵达香港。在5月27日举行的香港《中国的未来》国际论坛研讨会上，史考特讲述了他在北京与2名法轮功学员会面的经过。他表示，他想知道第一手消息，也就是中共如何对待那些爱好和平、友善、老实的法轮功学员。史考特说，2名法轮功学员都曾经遭中共关押，36岁的曹东被关押了4年，他的妻子杨小晶现在仍被关押。曹东说，在狱中，他和其他一同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被残酷虐待。另一位是52岁的牛进平，他曾经被关押2年，他的妻子张莲英现在仍被关在北京的拘留所。张莲英拒绝放弃信仰，而每次牛进平去见妻子时，都能见到他满身都是淤伤。在狱中，为了迫使张莲英放弃信仰法轮功，有时警察会连续殴打他24小时，但他始终不愿放弃他的信仰。张莲英是光大集团处级干部、注册会计师，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劳教管理局团河调遣处。据家属于去年10月向明慧网透露，张莲英的头部、面部多处有大约3厘米长、不同深度的伤痕，面部变形已难分辨其长相，并且行动艰难、精神恍惚，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牛进平还对史考特说，他在狱中的2年里，得知周围被打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超过30人。据悉，曹东在和史考特会面后便失踪，据报已遭到中共当局抓捕。牛进平目前在家中，但受到中共人员的监视。 负责介绍双方见面的一名美国商人则被递解出境。麦克米兰·史考特先生在研讨会上特别宣布了法轮功学员失踪的事情，并表示他已经要求与中共驻欧盟大使于下星期召开紧急会议。他希望中共当局能保证法轮功学员安全回家，他们不会再受到骚扰，以及准许他们自由修炼法轮功。十年前，也就是1996年，史考特受欧洲议会委托，成为外交事务委员会的特别调查员，为欧盟与中共的战略关系撰写报告。当时他为此做了一番研究，但十年后的现状令他更为感慨。他说，十年之后令我伤心地做出报告，中共政权仍然是一个残暴、专制和偏执的体系，在那里言论自由并不存在，新闻自由受到制约，宗教自由被严重剥夺，而在政治与社会方面的改革过程，坦白地说是微不足道。史考特认为法轮功对中国具有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所以他很有兴趣在中国大陆和法轮功学员见面。他说，他们对我谈到的经历令我感到很伤心，不单只是为了他们，也为了中国的每一个受到中共政权镇压的宗教信仰人士。他认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共大陆正在进行的退出中共组织的运动。他肯定共产政权必须解体，对中国大陆的退党大潮表示支持，并希望100%的中共党员都来退党。
下面请听我们身边的故事。
百姓心里的秤。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大陆人士自述的亲身经历。前不久，我搭乘一辆小客车回城里，车子还没开，车上人就拉起家常，说着说着就有人谈到了法轮功。一个青年女子说，我不相信练法轮功不吃药就能好了病。另一个老婆婆说，能治好病硬是真的呢，我们那儿我就看见有得了癌症医不好的，练法轮功硬是练好了。那女子话锋一转说道，其实我也是听电视上说的，说真的，以前我们街上那些练法轮功的，先都是些病殃殃的，后来都神采奕奕的。车上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像开启了座谈会。女青年又讲了一个故事，在没禁止以前，我们街上有老两口练法轮功，晚上他们都出去读书和练功。一天晚上回来，看见屋里有个小偷，那小偷看到他们回来，站在那儿都吓傻了。老人却和颜悦色地说，你可能是家里困难吧，我们只有300块钱，你拿回去急用吧，还有家里的东西你急需的可以拿去，但是你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做人要有起码的道德，要有骨气，最好做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好人。小偷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了3个脆生生的响头，说，我今天真是碰到好人了，我以后一定改，一定改。据说那小偷真的再没偷了。车上的其他人都静静地听着，一会儿一个人感叹说，是啊，这样的事以前我也听说了不少呢，其实呀，练法轮功的人思想就是好。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个初中学生眼中的法轮功。小可是国内的一位初中生，星期五班主任发给小可和他的同学们一张大讨论的通知书，题目是我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做什么，具体内容中还提到什么如何防止青少年不受法轮功等组织的侵害。小可就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写在了周记里，下面是小可的周记，题目是我看到的法轮功。
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迷上了打牌、赌钱和喝酒，经常烂醉如泥地被别人扶回家。妈妈曾经多次劝说，可是爸爸就是不听。那时我经常看见妈妈悄悄抹眼泪。在我七岁时，就天天看到爸爸在和着祥和的乐曲做着缓慢优美的动作，把以前打牌赌钱的时间都用在了看一本书上，而且戒了酒。后来我知道了，那本书的书名是《转法轮》，爸爸练的是法轮功。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看见爸爸打牌赌钱了。别人劝他喝酒时，他总是谢绝。爸爸说，是法轮功改变了我。爸爸真的变了很多，以前对妈妈和我不怎么关心，学法轮功后大大的转变了态度，工作也变得勤勤恳恳，从不占任何便宜。别人不愿做的苦活他自愿去做，单位里的同事都说爸爸对每一个人都很真诚。爸爸说，我是在按真善忍法理去做人。他对我说，真就是讲真话办真事，善就是要善良宽厚，忍就是不管别人怎样对你都要忍耐不计较。妈妈在餐厅工作，餐厅人很杂，时常会遇到一些不讲理的客人。要是在以前，妈妈一定会和客人争吵起来，而在修炼法轮功以后，妈妈就会心平气和地对待客人，客人都因为妈妈的态度才不再闹了。妈妈也再没有打骂过我，每当我犯错时，她总是像谈心一样地给我讲道理。我爷爷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优秀教师，他辛勤工作了30多年，落下了一身病，有心脏病、高血压，全身动脉硬化，每年都要花费不少药费。那时爷爷已经退休了，退休金少得可怜，还要供叔叔上大学，所以那医药费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可自从爸爸向爷爷介绍了法轮功以后，爷爷练了几个月，身上的病痛全消失了，至今没有发作过。现在爷爷的身体看上去非常强壮，百斤的担子他都能挑起来。姑姑是音乐学院毕业的音乐老师，也修炼法轮功。政府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他到北京去上访，结果被关进监狱。姑姑因抗议非法关押而绝食，被强行灌食。他们用粗大的管子从鼻孔插入，一直插到肚子里，然后在管子的另一头灌东西。有一次因为把管子插到气管里，差点死去。姑姑被判了1年半劳教，出来后被剥夺了教师职务。爸爸为了到北京上访向政府说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被无理地关了10多天，出来时还被罚了3000多元钱，这接近于妈妈下岗后我家一年的收入。爷爷奶奶也因为练法轮功被先后无理关押了8次，而且每次出来，爷爷都被勒索2到5千元钱，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妈妈说，上访和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可我看到听到的都是公民因为修炼法轮功或上访而被关押和劳教。老师，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我说的这些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事儿，没有一句假话。看着电视里攻击污蔑法轮功的一切，看着我的亲人，我一天天长大了。现在我要对您说，法轮大法好，按真善忍做好人。我相信好人的明天会很美好的。
语文老师看过小可的周记后打了 A， 并写下了这样的批语：
也很诚实，老师也相信善良的人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现在你还小，很多事情还不能承受，你要好好学习，自强自立。小可看着老师的评语，开心地笑了。
第二次生命。下面是一位法轮功新学员自述的亲身经历。一年前，才30多岁的我就被重病折磨得生不如死，在医治无效、万般无奈之下，我开始接触并修炼法轮功。没想到，从此我的命运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修炼法轮功之前，我身患骨质增生、类风湿，身体疼痛难忍，虽四处求医问药，钱花了不少，病却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我一家四口人，上有老下有小，老人是残废，小孩才7、8岁，家庭负担很重。为了治病，已经向亲朋好友借了不少钱，病却没能医好。我甚至不再指望能在这个世界上活多久，身体疼得实在没办法了，就靠吃激素药来控制病情。激素药吃的时间长了，致使全身浮肿，病还是没有得到控制。我每天只能躺在床上抹眼泪，生活也不能自理，连累家人，连饭都是家人端到床上来吃。那时我叹自己命太苦，活得太苦，真想来个一了百了。这种痛苦的生活一直持续到2005年。2005年5月，在法轮大法弟子的帮助下，我开始接触并学练了法轮大法。我每天都读转法轮，并认真练功。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我的身体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卧床不起的我都可以下地干些轻活了。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半年后，家里家外的重活轻活我都能干了，全家人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也都开始学练法轮大法了，连左邻右舍也都深深地为大法的神奇所震撼。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一位加拿大华人的心路，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加拿大华人苏雨女士的自述。我1992年从中国大陆移民来到加拿大，先生在1997年开始练法轮功。我当时认为法轮功只是祛病健身的一种气功。去年我自己也开始修炼法轮功，现在真正理解了修炼机缘的可贵，后悔当初没有更早的抓住修炼的机会。 我先生身体不好，一直在寻求练气功去病。1997年，他开始练法轮功，我也在那时阅读了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我用三个月读完了《转法轮》，读得很仔细，对书中讲到的很多话题都有同感，对书中讲的做好人也很认同，并觉得这书中讲的做好人的意义更深一层。但是我对修炼的内涵并不理解，我当时理解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练功祛病健身的一种好功法。我跟先生一起去参加过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听到了李洪志老师的讲法。我当时身体很好，也自觉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虽然觉得法轮功很好，始终还是没有去练。2004年底，《大纪元时报》的系列评论文章《九评共产党》出版后，我从头到尾认认真真读了。我突然感到50岁的我第一次对中共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同时感到了人的生命是多么的无奈和脆弱。这时我开始考虑怎样才能从这无奈中解脱出来，考虑通过修炼来改变命运。于是我重新拿起了《转法轮》。按照书中所讲的去看法轮功学员，这样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修炼，为什么讲修炼的机缘难得，我决定修炼法轮功了。我以前是从个别修炼人的表现上去认识法轮功，现在我再读了《转法轮》，我才意识到法轮功修炼人是那么的值得尊敬。虽然他们还有缺点和错误，但当别人向他们提出来时，他们能够正视并努力改正，他们时刻在修正自己。相比之下，我虽然自以为比一些修炼的人还要好，我却做不到这一点。想想先生，他确实比几年前好了很多，身体好就不必说了，很多以前的坏毛病也没了，真的像《转法轮》中所要求的那样，遇到矛盾时先考虑别人。2005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就到出版系列评论文章《九评共产党》的《大纪元时报》去做义工。50岁的我开始学电脑入门，还要学图片处理和排版等，其中遇到的各种磨难和挫折，要是以前的我肯定是放弃了。现在的我是以法轮功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随着自身的改变，以前看起来很大的困难，现在看起来也没那么大了。我现在已经在报社做排版编辑了，修炼使我感到自己的心灵越来越干净，身心越来越健康。以前经常为点滴的小事钻牛角尖儿，吃不好睡不好，经常失眠，现在我能将一切个人得失看淡，感觉非常的轻松快乐。做一个法轮功修炼人真的很幸福。有时我会想，我要是在97年就开始修炼法轮功，那该多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